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我们来看主导文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马太福音六章这里五到十三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必密蒙垂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妈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这个时刻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在这里真实的遇见你，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圣灵，你赐下智慧跟启示，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让我们的心这时候可以专注在你的话语上面，让任何使我们的心分心搅扰我们的，这时候奉主耶稣的名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在这里耶稣在教导门徒们怎么样来祷告，可是在教导他们怎么祷告之前，他先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另外他说不可像什么？不可像外邦人。这个就很有趣啊，一个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啊，另外一个是外邦人。然后呢，他开始教导的时候，因为他说外邦人，为什么外邦人喜欢用重复的话？因为他们觉得重复的话才会比较容易被怎么样垂听。然后他一开始教导门徒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主导文，第一个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要祷告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需要知道他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跟我们的关系是父与子、父与女儿的关系。因为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像是假冒为善的人，或者像是外邦人一样。什么意思？我用一个在圣经里面的例子，其实这本来是我上一次要讲的时候要讲的经文，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补给大家。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哦，是记载在路加福音，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不陌生。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其实这边讲到了耶稣到了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那到了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之后发生什么事，你会发现马大跟玛利亚的反应很不一样。这边怎么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玛利亚选择什么福分？这个上好的福分到底是什么？是不能够夺去的。你可以说这个上好的福分是坐在耶稣脚前的福分，或者是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亲近他敬拜的一个福分。到底这个福分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分？或者是这个福分是一个不用做事的福分，不用服侍的福分？那这个福分我也蛮喜欢的。可是我们要来看，为什么马大跟玛利亚的反应会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因为耶稣要来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然后马大他在接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诚实说，其实说真的，我的个性也是像马大一样。所以当要接待的时候，你要知道马大要接待耶稣，他知道耶稣要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耶稣真的来的时候，耶稣又不是一个人来，耶稣出去都是带着最少12个门徒跟着他，对不对？啊，再加上其他，如果有这些阿利亚扎的人跟着耶稣一起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那同样的，你就知道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亲戚家串门子，对不对？当他们来的时候，就来而已吗？你要不要款待？你要不要准备？要不要料理好吃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失礼嘛。所以对马大来讲，不能够失礼，耶稣要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马大伺候的事多？因为真的很多事啊，对不对？因为马大，这是我的想象，我就想象马大他一定是款待有名，好不容易耶稣要来，马大要把他最拿手的要端出来给耶稣。所以在预备的过程当中，伺候的事多，圣经上说他怎么样，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然后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所以你跟我一起想象一下，马大他后来怎么样？ OK， 他后来来到耶稣面前，这边说什么？因为他伺候的事多，心里就忙乱了。 OK， 那他心里忙乱不是因为他在世界的事多，他心里忙乱不是因为外物太多，他心里忙乱，弟兄姐妹不要错过这个重点，他心里忙乱因为服侍耶稣，他服侍到心里忙乱。你知道我们以前常常在做布道会的时候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对不对？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教会里，然后你发现劳苦重担来到教会里面，然后认识主之后开始服侍，就更劳苦，更多的重担。马大伺候耶稣伺候到心里忙乱，他不是在外面乱搞，他不是一个浪子，他是在服侍耶稣，服侍到心里忙乱，然后来跟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他还服侍到后来感觉到孤单，然后说什么，你不在意吗？服侍到后来还对主苦读。我想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不陌生吧，有没有在小组的里面感觉越服侍不是越甘甜，越服侍越觉得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服侍，越服侍怎么觉得弟兄姐妹都不服侍，越服侍就觉得小组长怎么只有我一个人，你都交给我。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真的跟神祷告，祷告到后来我们会觉得，神你不在意吗？你不在乎我的需要吗？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就只有我一个。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所以你看哦，你可以服侍主，服侍到对主的认识扭曲哦。 你也可以祷告，祷告到最后你对神的认识是扭曲的。你不在乎我，你不在意我。然后他说什么？请吩咐他，指的就是玛利亚。他就跟耶稣说，你吩咐那个坐在你脚前的那个，那个好吃懒惰什么都不做的，你吩咐他来帮助我。所以我要告诉你，你知道有一些服侍主，爱主，服侍主到后来也变得掌控性很强啊。你都不做，牧师你叫他。耶稣回答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所以他因为伺候耶稣反而思虑烦扰，好奇怪哦，怎么会呢？耶稣不是说他的担子是容易的，他的二十荣担子是轻省的。那怎么会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思虑烦扰？这就跟我们在这边要看到他选择上好的福分，到底是什么福分是不能够被夺取的。有一次有一位同工，他来跟我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给我很深的一个启发。这个同工他是高雄人，但是他求学的时候就来到台北念书，后来工作的时候就留在台北。但是他爸爸有的时候就会很想念他们，他跟他姐姐，所以就是三不五时，不预警的周末的时候，自己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哦，自己就搭车，然后就突然礼拜六早上 show up 在他家门口，然后就按他的门铃，然后他早上起来的开门啊，爸，然后他就会很紧张，为什么？因为房间很乱，然后待会又要去买菜，然后又要料理东西给爸爸吃，所以他每一次看到爸爸来的，突然开门看到是爸爸啊，他就压力很大。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念头进来，他就想，到底爸爸为什么要大费周章从高雄坐车上到台北，是要抽查他的房间干不干净，整不整齐吗？当然有一些父亲是会这样子，但是他父亲不是。那爸爸大老远从高雄上台北，是为了要吃我帮他煮的一顿饭吗？应该也不是，因为妈妈的手艺比我好太多了。那到底爸爸这么辛苦坐这么久的车上台北是为了什么？他突然明白，爸只是想来看看我，看看姐姐，爸只是想要跟我们在一起。突然他里面的那个压力，那个重担，那种他觉得要讨爸爸的欢喜，就完全的离开了。用这边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刚才耶稣会提醒不要像那些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他们就是用重复的话，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多讲多垂听，多讲多波比。我们信主之后，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还是用同样的逻辑在跟神互动，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他是一位良善的父亲，所以我们觉得我需要多做一点什么讨他的喜悦，多做一点什么能够来赚取他对我的爱，希望他可以回应我的祷告。我们很难单纯的相信他是良善的父亲。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非常重要，当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你不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光是知道他是谁还不够，你需要知道他是怎么样跟你互动，他跟你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个关系会决定你的祷告生活。 他渴望的是跟你在一起。祷告不是一个责任，祷告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享受，因为你觉得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祷告，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能够让他开心。 No， 他渴望跟你在一起，他渴望花时间就是跟你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教导祷告，祷告是一个事工，祷告是一个尾声，祷告也是一个牺牲，祷告是个祭坛，祭坛就是你不很想做还是得做，然后你功课极深，叫声服你，对不对？撕裂心肠，撕裂，然后就我来祷告。 Well， No， 我要告诉你 No。如果我每一次孩子要跟我互动的时候都撕裂心肠，撕裂衣裳，哦，要跟爸爸在一起啊No， 当你知道这位爱你的天父，他渴望每一天跟你在一起，他渴望你亲近他，我要说这是上好的福分。玛利亚跟马大最大的差别是他们看待耶稣的方式不一样。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就是做神的儿女。马大看待耶稣是一个他要讨好的对象，他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他是一个奴仆，他是一个雇工，他需要不断的做，不断的表现。但是我要说，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清楚知道，最好的、上好的、不能够夺取的祝福是什么？是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愿我尊你的名为圣。很有趣，你知道当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当他第一个告诉我们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然后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来，他渴望我们用什么样的关系跟他互动，他告诉我们第一个要祷告的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为圣呢？为圣其实在为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OK， 那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明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是说，如果是我的祷告，愿我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愿神你在我生命里面居首位，愿你在我里面成为我生命的唯一，那叫做分别为圣。神你在我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是首要的，是唯一的，你在我生命当中是我生命的主宰，你是我的一切，这叫做愿我尊你的名为圣。那用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今天我们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练了。其实这个愿人都尊你名为圣，其实讲到的是我们跟神的那个敬拜 adoration 跟赞美 praise。 很有趣，你知道在整个主导文，他第一个叫我们求的是什么？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邪恶，因为国的权柄全是你，直到永远，阿们。 OK， 好，第一个，他第一个祷告的，叫我们在做所有的祈求、所有的祷告，甚至认罪、赦罪的祷告之前，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是说，很重要的，是回到一个敬拜的里面。那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重要 ？OK， 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有什么重要 ？OK， 刚才我们谈到。耶稣在提醒他的门徒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另外一个是什么？ 像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用的例子是这样子，他说你不要像那些 假冒为善的，因为他们按站在会堂里面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家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然后他说你要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进到你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OK， 好，来，什么叫做假冒？假冒为善的人，或者我们这样解释，有一种祷告是假冒为善的祷告。什么叫做假冒为善的祷告？我耶稣举的例子是这样，就是那些人哦，他喜欢站在路口跟在十字路口上面祷告。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奖赏。那你知道他们的奖赏是什么？有多少人知道耶稣在讲的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做的祷告，其实他们要的是什么？我在人群人看见当下祷告。”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人的赞赏，我要的是一个好的名声，一个敬虔爱主的名声。所以呢，我在大家的面前我就祷告，而且大声的祷告。可是呢，我一关上门我就不祷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到啊，因为我，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奖赏不是说我在人面前大声的祷告，然后神就已经给我的奖赏。 No， 你的奖赏就是你最想要的，就是那个名声。所以当关起门来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你就不祷了。 OK， 好，所以大家听到假冒为善的地方在哪里吗？ OK， 那我们再把同样的逻辑哦，同样的逻辑，你要说 OK， 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是这样子，我们什么时候祷告，我们什么时候会开始迫切的祷告，甚至急迫到一个地步，我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进食来祷告。通常就是你很在意的事情，对不对？ OK， 你非常在意的事情受到威胁，你很在意的事情出了问题，你觉得啊没办法了，必须要祷告，所以那个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我要问的是，你真的要的奖赏是什么？是那件事啊，是不是？换句话说，你在尊什么为圣？我们因为我们在讲这个逻辑哦，你在尊什么东西为圣？因为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你要尊他的名为圣。可是为什么是假冒为善？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是在尊我们祷告的那个事情为圣。为什么？因为只有那个事情受到威胁，我们才进到祷告的里面。听懂我在说什么吗？然后那个事危机解除，呼呼，你的进食也就停止了，对不对？你的祷告也没有那么急迫。如果照着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我的生命是愿我尊神的名为圣的话，那他的名才是我最渴望的，是不是？应该是吧。如果他的名真的是我生命当中的首要跟优先，而且是我所爱的，坦白讲，在暗中我应该天天都在祷告，时时都在祷告，不是吗？你明白这个假冒为善在哪里出问题了吧？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不知觉当中，你就发现其实我们真正爱的，说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唱的诗歌，我爱你，我敬拜你，我，可是真的，你什么东西让你进到内室里面祷告，你就知道那个才是你真正所爱的。或者这样讲，其实你在内室当中你不祷告的时候，也表明了你爱的并不是真的是。我不是要带给你控告跟定罪，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在讲这个逻辑。耶稣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他说在内室，在内屋里面，意思说在暗中，其实在暗中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在渴望什么，才显出你人生当中真正以什么东西为圣。 而当那一个东西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就立刻跑到神的面前。神，求你帮助我，求你搭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东西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你孩子的学业啊，你孩子的成就啊，可能是你的婚姻，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所有这些东西。换句话说，当耶稣在教导我们主导文的时候，他第一个叫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要求跟他对齐啊，跟他的优先次序对齐，跟我们人生所有的混乱当中有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为什么？因为这个顺序如果错误的话，我也要说你的人生也是劳苦中担。因为你在看的，其实愿人都尊你为神，神在教导我们什么？因为在这是在敬拜里面，在赞美当中，我们在操练的是你在看他。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的急难，为了我们所担心的急迫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看什么吗？你不是看神的，你在看你的问题啊。当你一直看你的问题的时候，你一定会沮丧啊，你一定会心里忙乱啊，你一定被思虑烦恼充满啊，你一定没有平安啊。所以我们必须在祷告的时候，第一个说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跟神对齐。因为接下来谈的是什么？你知道很有趣。接下来谈的东西，因为你看他说接下来祷告的是到后面的时候，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所以谈到了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祈求嘛，我们日用的饮食。而且很有趣，他用饮食，英文叫做 Give us each day our daily bread。饮食就是他讲的最基本，要让就是你觉得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吃那个吃的养，这米饭好了。他不是说你给我，对吧？我们日用的冰淇淋，不是没有吃冰淇淋你不会死啊，对不对？我们日用的寿司不会啊，你没有寿司不会死啊。可是你每一天你觉得要你必须要有的 OK。这就很有趣了，你怎么看你需要的？这讲到代求。第二个讲到是我们赦免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讲到的是什么？讲到是我们需要认罪，对不对？我们也需要赦罪。OK， 好，你要知道一件事哈，你的敬拜会影响你的祷告的祈求跟你的认罪悔改哦。所以为什么在认罪悔改之前先谈敬拜，先谈你要跟神在敬拜当中与他对齐，你人生的优先次序需要重新的调整。为什么？我举悔改做一个例子哦，你有没有在这样的感觉过？可能是个人，或者是你在牧养带领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跟你回应过？他犯了一些的错误，他很内疚，他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认罪跟悔改，他也认知上面知道神已经赦免他了，可是他就走不出来。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他走不出来，他觉得我好糟糕，他自己过不去。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他知道耶稣原谅他，他知道神已经原谅他了，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或者你曾经有这样的经历？那这里是哪里出问题？哪里出问题？我告诉你哪里出问题好不好？敬拜出问题，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出问题。你说我不懂什么意思？如果今天他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是说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以神你说的为准则， 所以神说我原谅你，饶恕你。可是在这一刻你发现一件事，原来你的人生不是神说了算，你自己的感受过不去，就发现一件事，原来你尊的是你的感受为圣。在天国文化，我们有一个主题是父与子的一个特会，在那个当中许许多多的牧长同工弟兄姐妹分享他们跟原生家庭的父母亲的一个关系，很深的影响他们的生命，甚至全职的传道人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影响他们后来的服事。那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卡在一个地方是什么，因为可能我们父母亲对我们所做的一些论断，或者是我们从父母亲的一些的伤痛，或者是父母亲我们觉得让我们让我们的父母亲失望，然后我们走不出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尊什么？尊我们父母亲的期待为圣，尊我们父母亲的渴望为圣。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回到敬拜的里面说，神，我的生命单单尊你为圣。要不然的话，我要说连我们的认罪悔改都会偏差啊，更不用讲我们的祈求。你知道祈求跟刚才我们讲的认罪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祈求，其实是我们为周遭的事情代求，对不对？换句话说，祈求跟我们看世界的世界观有关系。那刚才讲到的认罪悔改是看我自己的眼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看世界的眼光是扭曲的，看自己的眼光也是扭曲的，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透过敬拜跟赞美重新跟神的眼光对齐。要不然我们连刚才我讲过，我们连认罪都没有办法好好认罪，你没有办法走出你自己的羞耻跟罪疚感，你会不断的允许控告留在你生命当中。为什么？因为你看自己的眼光都被扭曲了。那祈求呢？我们日用的饮食是祈求，对不对？我要说，如果你的眼目没有跟神对齐，我光是讲一个简单的我们熟悉的饮食的故事，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5000人，5000个男人，所以实际人数是比5000人还要多，对不对？那我们跟耶稣的差别是什么？当五饼二鱼拿来的时候，耶稣会为五饼二鱼感谢神，因为他在五饼二鱼当中看到了供应。你知道我们在五饼二鱼当中看到了什么？缺乏，不够，微不足道。我们不会为五饼二鱼感谢，我们会五饼二鱼怎么样？嫌弃，说神你都不供应。差别在哪里？差别是眼光，眼光的差别。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在旧约的里面，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当扫罗王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去到要跟非利士人对战的时候，非利士人派了他们的一个巨人哥利亚出现，对不对？然后哥利亚一出现之后，他们看到哥利亚的像一个巨人的身材，而且是一个单挑的挑战，整个以色列的军队在那里瘫，因为恐惧的缘故瘫了40天，每天都来摆阵，可是每一天都不敢下场。那差别是什么？有一天大卫出现，我们知道大卫他不是去打仗的，因为他的年龄还不够格，他其实是去什么？去送饼给哥哥们， 他是去烙军的，他是去探他的哥哥，爸爸吩咐他要去送饼，所以他出现了。可是出现了，很有趣的是，他看见哥利亚在向以色列军队骂阵，可是奇怪的是，他看见跟哥哥们看见一模一样的骂阵，跟扫罗王以色列军队一模一样的骂阵，为什么他的眼光不一样？他怎么说？在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17:26，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直接问，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思维是跟整个以色列军队、整个以色列营区完全不一样。他说，杀他、除掉他，有什么后康的？因为他觉得，他这样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未受割礼，受割礼是当时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的记号。换句话说，他说这个没有跟神有任何瓜葛、任何关系的家伙是谁？他怎么那么大胆？他说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没有说竟敢向扫罗王的军队骂阵，他也没有说竟敢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他的认知是什么？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有多忘知道他现在看环境的眼光跟他周遭的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在求的也不一样，他的思维已经不是在地上。那他相信什么？他被什么东西说服？我们今天在谈的是愿我尊你的名为圣。在旧约，神向以色列、向他誓约的百姓启示了他盟约的名字，其中一个是什么？耶和华尼西，得胜的旌旗。在整个以色列军队当中，只有大卫一个人，他尊耶和华尼西的名为圣。他的认知完全对齐，所以他说他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怎么那么敢呢？弟兄姐妹，我要说，在2021年，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眼目跟神对齐，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动荡，有太多太多的新闻，有太多太多周遭正在发生的事。你要像大卫的哥哥们的反应，还是你要选择像大卫一样？关键在于你是否尊耶神的名为圣。换句话说，弟兄姐妹，神在这个季节在挑战我们什么？我要说是更深的在敬拜，更深的在祷告的里面与他对齐，更深的在敬拜，更深的在赞美当中，开始我们的眼光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眼光改变，我们看周遭环境的眼光改变了，更重要的是，我看我自己的眼光也改变了。弟兄姊妹，这只有在敬拜当中，当我们在赞美的里面，你可以祷告说，神让我，给我更大的信心，给我更大的勇气。但是我要告诉你，除非你看见神所看见的，不然无饼二鱼永远就是无饼二鱼，不够还是不够，缺乏还是缺乏，小信还是小信。可是让我告诉你，当你在敬拜赞美当中，奇妙的事开始发生。当你与他对齐，小信、疑惑、恐惧完全从我们里面挪开。我要说，敬拜赞美不是每一次在聚会当中 我们等着信息前面的25分钟。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敬拜赞美是在主导文里面主说第一个要做的。因为如果他真的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你一定要学会一个敬拜的人生。要不然弟兄姐妹，我真的要说，我看过太多弟兄姐妹，当他跟神求的没有发生的时候，他是对神生气，他的祷告从头到尾还是为他生命当中他真实分别为圣的，那才是他的主啊。如果今天你说耶稣真的是我生命的主，可是你不花时间敬拜，那我就要说，其实他不是啊，其实他不是啊。弟兄姐妹，我要挑战你，我也要鼓励你，在接下来的季节当中，你的敬拜生活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每一天你需要花时间来敬拜他，来感谢他，来赞美他，那会保守你的心不受环境的威吓，那会让你的在2021年生命可以跨越，是因为你先尊他的名为圣。我的感动是神要我们大量的敬拜，大量的赞美，你分别时间出来说，神你是我生命的最爱，我尊你的名为圣。你每一天10分钟15分钟就是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因为他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因为我必须要说，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仇敌会用各种方式来扭曲神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以至于我们的祷告，祷告到最后是无力的，祷告到最后是沮丧的，祷告到最后甚至对神是苦读的。只有透过敬拜赞美，你可以每一天更新你对神的认识，你可以每一天重新对起他的良善。是我所要的事仍然没有发生，但是他仍然是良善的，你的心就不会走偏，你就不会被沮丧、重担跟压力还有那种焦躁影响。弟兄姐妹，在2021年你仍然可以有平安，在2021年你仍然可以有喜乐，可以有得胜，但是是在敬拜里你脱去你前一天的重担跟压力，在敬拜的里面你开始更深的认识他，他来医治你的心，你开始经历他真的是我天上的父，他何等的良善。我要说，不只是你祷告生活会改变，你看见世界的眼光会改变，你看待你自己的眼光改变，你看待你周遭的人的眼光也都会改变。这是神要在我们当中所要成就的。好，我们从位上站起来。